记得从前在台湾曾经看到一个电视的节目，里面是一个文道的游戏，里面就问了天不怕地不怕是什么啊？人家立刻懂得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广东人说官话啊。那今天我就是广东人来讲国语啊。就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是很简单的，你找个广东人问一下，他一定听得懂啊。好，我这一次来到华盛顿，主要是参加那个总统的早餐会。那么这个早餐会不是我一个人跟总统在吃早餐啊，不要误会。事实上呢，是3000多人啊，根本就总统是什么样子看不清楚的那种早餐会啊。不过在早餐会里面，我们都很留意一下，就是看总统的灵性是如何的。这个是3000多人都很有兴趣看来了。这个 Clinton 就像个 playboy 啊，戴着黑眼镜去吹了个 saxophone 啊，一点都不像有什么灵性的人啊。结果呢，讲的时候呢，我的印象就是副总统的灵性是比较高一点啊。副总统呢，当他这个过一上去讲他一开始说，我从来不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羞耻的，我从来也不否认啊，我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们100多年来人类的文化都是很重视这一种的理性的文化。不过他说，虽然人好像很理性，很可惜是到了现代，人类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人类把环境破坏了，人类也把武器掺着不小的武器来自相残杀，人类的残忍比较从前好像更厉害。他说好像理性没有解决人的问题，人为什么还是那么的残忍呢？他说主要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a spiritual crisis。 他这样说，他背后的问题是因为人类是那一个灵性的危机，所以他说如果不能把这个人类的灵性的问题解决的话，人类的自相残杀还是很厉害的他讲的是很短，但是讲得很精彩，而且一讲就把整个世界的问题都讲进去了。他本身就是研究环境污染还有研究武器的人物，所以他一讲就有整个世界都放在他的胸怀之中。反而 Clinton 他讲的时候就比较 defensive 了，就比较保卫性。他说他最佩服的是耶稣，耶稣是一个 living example。 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耶稣是很多人批评的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说的，太多人批评他，他现在像耶稣一样不过他也讲一些不错的东西。他说耶稣教人最主要就是爱爱人如子爱人如己而且也是爱这个神另外他还说，信仰是一种从内而外的，不是从外而内的东西。这个也讲得不错，生命里面出来的是信仰。不过言外之音呢也好像是说，人家不要看到表面，要看到里面表面像个 playboy， 里面还有很有灵性的所以他讲起来给人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这是评论时事的老手，一看就他想讲什么反正美国人就很天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说的讲得很好然后等到那个真的主要的讲员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郭里汉就郭里汉讲的时候，就他的真的是高手因为他一讲就讲到人类的迷信的问题。他说现在人类都是迷信的方向他说是迷失，听得懂吗？失迷一定懂啊，不要太迷糊迷失那么而且呢，他说我们美国好像都去到处都要救人家的饥馑的问题，人饥饿好像 Somalia 是有饥饿，但是事实上他说美国本身也是很饥饿的他说不但美国有2000万人是很贫穷，最主要是美国人都是有一种spiritual famine， 是灵性的饥饿。他说美国的科学是很进步的，但是科学还不能解决3个大的问题。第一，人类找不到人真的方向这个问题。第二，是人类的痛苦的问题。第三，是人类死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他说反而在圣经里面的大卫他找到了。因为大卫说，神是我的牧者，就是我们在神好像牧羊人在看着我们。这个国里汉呢，真的长得是蛮不错了他很短，也是长得很精彩，而且给我最深 深刻的印象，就是郭里汉呢，他特别约见我们啊这十二个中国的代表啊。本来我是香港的，但很可惜的，香港没有 quota 啊，所以我变成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本来我是大反动分子，如果你听过我讲的政治的言论，都是反动的很，但是现在变成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牌子写了我是中国代表啊。那么郭里汉就特别要见我们这些中国代表，我们也不敢说要见他，他忙得很啊。他特别要见，因为他很爱我们啊，很爱中国人啊，他很关心中国。他说他也认识朱镕基啊，现在朱镕基已经很高了啊，他说很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好。这种也让我看到他们那一种心灵里面那一种的爱。但是更主要的就是他们提到人类的问题都是一个灵性的问题。那今天晚上呢，实际上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灵性里面的经验，而且我所见过的那个灵界是怎么样子的啊。那么我最先从我开始小的时候讲起吧。我最小的时候开始思想问题，大概在我6岁多，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在香港的阳台啊，就现在香港就很多高楼大厦，那时候就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啊，都是很小小的房子啊，就这个房子的阳台也没有电视的天线啊，就现在都不能了哈，不能上去阳台，有太多电视的天线在哪里啊？那时候还没有了，没有电器啊，电视啊。那我们就很喜欢在阳台放风筝。我记得在夏天的黄昏，放风筝是很美的一回事情。看到那个夕阳西下啊，凡是国语讲到的古文的东西很难讲的啊。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就整个天气啊都表明了一种很震撼的、很庄严的感觉。不过常常就是在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刚刚吃饭的时候，所以妈妈也是叫下来吃饭了啊，叫我阿迪下来吃饭啊，叫我阿迪啊，这是上海人的叫法啊。那么呢，我有时候也不想下去，也妈妈有些时候她就上来跟我们在阳台一同吃晚饭，万万看到那个灿然物食啊，有没有讲错？灿然的物食啊，食啊，对啊啊，听不懂啊，这个灿然听得懂啊，物啊，食啊，这样的这个物食是何啊啊，灿然物食，自远而至，自无所见啊啊，这样的这个黄昏来临了。天上出现几颗星星啊，那时候我记得妈妈又说，你许一个愿你就一定灵验了。我就跟哥哥一起大声地说，希望我年年好第一啊，我结果没有灵验了。我结果还是灵验了一次，就是我大学那一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是好第一的啊，最主要那一次灵验了啊，其他没关系啊。那么呢，就我记得当天上的星星出来的时候，我哥哥就问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坐火箭一路上到天空太空哪里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妈妈就说，大概是没有尽头的。我一听到这一句话，忽然间我心就闪到很远很远，没有尽头的宇宙，宇宙是无限的。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小孩子本来都是喜欢玩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啊，长得很小的。但是我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忽然之间我觉得我的心变得很大很大，我的心好像飘到那个无限的真理的世界哪里去。当我仰首观天，看到那个深邃的夜空啊，有没有讲错？深邃，哎，没有讲错啊！我又想用一些文学，但是用国语讲文学就很难啊。那么那一种那个深深的夜空，无尽的夜空，我开始想到， 在这个繁星的背后是应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存在，宇宙深远之处一定还有完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的心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追求这个星星的世界那个背后的意义，背后的完美。不过呢，当然年纪小的时候对宇宙的美是很容易感受，但是慢慢长大了就发现人生是很多痛苦的。我的爸爸大概是在我小学五年班的时候，大概十岁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啊。他的那一种精神分裂啊，是他很怕有人害他，所以他一路不肯出门口啊，也不做事情，一路十多年了，到他离开世界他也没有再出门口。而且他呢就变成一个废人啊，一个没有用的人，每一天在家里面抽烟啊，而且弄得家很乱，也常常跟妈妈吵架。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事情比爸妈的吵架更恐怖，那是个很恐怖的经验。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吵架都用英文的啊，他们希望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虽然听不懂也觉得很可怕，因为我爸爸就很凶的把东西叼来叼去啊。当一个小孩子他心中本来觉得最需要的是一个爸爸的形象，但是在那个年纪我就失去了我爸爸的形象，我开始了解什么叫痛苦。我也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的家庭都那么好，就只有我的家庭是那么不好。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人人都问同一的问题的。那时候妈妈就一个人担当了整个家庭的责任，白天她去工作，因为她学问是很高，她是大学毕业的人，就很快找到不错的工作，是社会工作，她做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啊。晚上她回来就还是要带妈妈，要叫我们读书了等等，她是很辛苦的担当一个家庭的责任。然后他也知道孩子们呢，因为爸爸这样转变，孩子们常常都会很痛苦，而且变得很坏啊，怕我们学坏了，所以他特别也带我去看一些贫穷的人。那时候因为中国啊那个大跃进失败的，很多西方的人民跑到香港来，整天整乱的，都是很多贫穷的人都住在山头。那时候妈妈特别带我去看，因为他是 social worker， 他就知道了啊怎么样去带我去。那对我是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去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在社会里面是有贫穷的，社会是有不公平的啊。人不但我有痛苦，原来整个社会的人也是有痛苦啊，我们的国家也是很多痛苦。从小就知道啊，从中国大陆总是有人跑来香港啊，而且都过最贫穷最苦难的生活。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的祖国，但是祖国也是苦难重重。后来呢我妈妈也常常鼓励我买书来看，我就看了一本书，那时候叫《西线无战事》听得懂西面的战西面的线没有战事那是吕马科的名著。我小的时候喜欢打仗呢，所以就买这个书来看。想不到这样的小说原来是描写战争的可怕，我看的时候才知道，不但整个社会有不公平，原来整个人类都会自相残杀啊！战争这是一场合法的屠杀。那时候我还知道原来人类都有苦难的，不但是社会不公平。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已经心里面这个很沉重的那种感觉，家庭有痛苦，国家有痛苦，社会有不公平，人类有自相残杀。我那时候才小学毕业，很难承担这样的问题，所以到中学一年班呢，我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学生。那时候老师在下面说话，我就在下面讲笑话，一讲笑话引起全班都笑如果能够引到那些女同学笑这个他们都咽着这个嘴在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高兴 到中学二年班，我是更有名的一个捣蛋星啊。那么那个老师呢，那个班主任就很不高兴的，常常要把我弄走。他不断的记我的缺点呢，那就记缺点，然后记小过，记大过，如果三个大过就出校啊。但是我也很聪明的，每一次我记了些缺点、小过、大过，到了刚刚的出校之前，我就不再犯事情。那个老师也很希望我成绩不好也可以让我出校，见我成绩也很好，他都没有我办法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总是有一点空虚，我很希望找到人的出路，人生的出路。我就常常到书店，那时候就买了一本专子来看。为什么买专子呢？因为我哥哥呢读书了，就讲读过专子，他就告诉我专子的故事都很精彩，所以我就买了一本来看。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漫画专子啊，现在有漫画的比较容易看啊，但是那时候没有嘛，我就买一本真的专子回来，而且都没有钱，就是买一本最薄的，最薄就没有什么注的那一些原本的买回来啊，回来就看了一打开，逍遥游，这干嘛呢？逍逍遥游，那时候就知道那个美国的歌星的叫 Chris Presley 啊，皮利斯利，他做的电影常常叫什么青春逍遥游的那么看下去，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羁，不知几千里也，发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鹿而废其翼，跃随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之骰于南冥啊，我国语有没有错也听不到是吧那么我就看下去的，用广东话说就不知讲什么，也不知道讲什么再看第二章吧，第一卷不明，看第二卷叫齐物论，更加不知道讲什么。那时候就跑去找我的那个国文的老师来问，我记得我的国文的老师是很老的他叫我们叫他老柴那个老柴常常都说你们要看多一点书看四书看论语孔子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很反叛的，怎么会看孔子所以我买了专子来看然后就跑进去那个教员休息的地方去问他了专子这一段怎么解释这个老柴看到的脸也青了为什么要临时叫他解释他也不懂然后再看看我那一本也没有注的，他临时要看也没有的看所以他就只有说人间成啊，你的不行啦，那你这些你是不懂的，这个是他不懂的你不懂啊，不要看了，你看我叫你买了一些好了，你看孔子论语好了后来我总是拿着专子进去要问我的老师那个老柴，每一句他都念清那么然后到中学三年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他是台湾毕业回来就是年轻的，就看到我这个孩子就是古古怪怪好像都捣蛋，但是另外一方面知道我心里面好像有点痛苦，也很想很多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就找我去跟他谈，然后就给我一些书，他说李敖的书你有没有看过我没有就给我看了李敖更反叛的看了以后另外呢，就也那时候很流行那个陈谷应写的这个存在主义那我也拿去看了，他说这是大学的书了，看你懂不懂，还有西洋文学史也给我去看那时候老师看得重看老师看得起，不能不看，所以立刻就拿去很小心的看，不明也看得明，看明白以后就跟老师讨论了这个老师说你真厉害，你是中学三年班你就有大学的程度这样一讲呢我就以后上的课就从来不再捣蛋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把我制服了，而且我也靠这个恩师把我从一个本来很反叛的这个世界带到一个学问的世界里面来，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原来看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看懂一些东西是很精彩的，而且到处讲看让那些女同学都喜欢嘛，女同学觉得也很有才华了那中学三年半常常想着那一个女同学比较好哪一个漂亮的不漂亮没关系，漂亮的也让她知我多么有才华 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看很多书，我就很偶然的开始到书店买到一本西洋哲学啊，哲学史啊，就因为我记得从前的那一些哲学家的名字也读过了，叫什么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等等，所以我就啊去看看柏拉图讲什么吧。哎，一看也觉得很过瘾，原来柏拉图就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啊，所有的数学知识都以这个完美的世界为根基，所以我就想，哎，这不是我从小所追求的，所以在我们看的一切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且那些哲学呢就讨论可能我有兴趣的问题，他们讲到宇宙是怎么来的，还有就是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什么叫知识啊，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看哲学，而且很迷那些哲学，也看存在主义，看尼采那些书了啊。然后呢到了中学四年班的时候，那个老师，那个国文的老师呢很有才华的，但是那时候我就很骄傲，我看了李敖的书就看不起中国文化，觉得国文是最没有出息的哈。偏偏那个班主任就是教国文的，所以他也很气的，见我骄傲的很，他就立刻又说问我了，这个你懂不懂？当然不懂。那个你懂不懂？我也不懂。那你还说你什么学问啊？我那时候气的，所以我就立刻回去多看书，我说有看些你也不懂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看些科学啊，什么三对论热门那些书了，三对论热门而已啊。然后就老师呢他也很有学问，他讲的佛学啊，他说这个胡适啊，胡适之啊没有用，因为胡适之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集啊，第二集就没有写出来，因为他说他不懂佛学啊，胡适的意思是不懂得的意思嘛啊。那么呢胡适在广东话的不识就不懂啊，没有知识，无知识那么就但是他要讲佛学啊，讲的是也很精彩。那时候我就开始有兴趣，我就开始看佛教的书，我就第一本我看的就是木村太贤呢，木村太贤啊所写的一本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然后也看他的一本的佛教概论啊，这日本的一个作家啊，一个很著名的日本的佛教的学者啊，我发觉原来佛教是讲到解脱人生痛苦的问题，讲到宇宙的无常，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很有兴趣的问题，所以啊我就不断的看下去，同时我也看梁漱溟的这个东西文化与哲学，就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肯定啊。但是当我看佛教的时候，我就开始希望自己去体验了，所以我就从我老师那里学会了打坐，因为老师懂得打坐了啊，他教我啊。然后后来我到处找啊，最初我是看道教的打坐，就是那个因势止静坐法啊，那就最初看这种。后来呢，就找一些佛教的法师啊，一些和尚来问打坐啊的问题啊。我记得那时候啊，当我大学一年班，我曾经跑到香港有个地方叫南地啊，叫南地哪里有个大庙啊，叫妙法寺啊，我就跑到那个哪里找那个主持啊。说我很有兴趣啊去做和尚，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剃头可不可以啊？他说当然不能啊，不过他说你剃头好了，你做一个礼拜和尚就够了啊，以后出来了你就将来你是大学生嘛，你将来出来毕业以后你到我们这里我给你做校长啊。那么他给很多利益给我，但是我听了以后好像这个什么这个法师好像境界不太高啊。啊，我在找人生的答案，找这个解脱，你就跟我说叫我做校长啊，所以我也没有兴趣。后来就拿着几本的佛经啊，那个六祖坛经，就在那个南地到处跑啊，忽然间跑到一个隐蔽的那个房子前面，就忽然间一个法师开门出来，他说：“年轻人啊，我看你跟我很有缘，你进来吧。”哇，我以为遇到神仙了啊，立刻就进去啊。这个是真的有道的高僧的，他是隐居的啊，他也怎么他不搞那些世俗的事情， 而且他带我去看了那个他住的房间的那个，他睡的床是很小的，他从来不睡，从来都是打坐啊。而且他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哎，我说这才是高僧啊！啊，所以跟他谈了很久。后来我留意到他头这里是有一点红的，我就问你是打坐了，是已经打到出了天眼是不是啊？那他说不是，我是刚刚碰了头，所以就梦山了。那么我就这样我就有时候跟一些法师在研究打坐的事情，也跟道家的人研究，跟我老师去研究。那么我就一路打坐的时候，慢慢我就很多新的体验。今天晚上我就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见过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啊。我打算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就可能客观把它证明的啊。不过我是用哲学上一种叫现象学的方法，就是把这种的经验，把它的现象把它描写出来，然后这个现象我大概可以怎么样的分类，怎么样的把它描写。那如果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前那种的经验大概可以分成六重的境界啊，每一种境界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境界啊。那么第一重境界是什么样呢？第一重就是我打坐不久，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发现可以从我的这个丹田的地方可以聚了一种气，一种怨气啊，就很奇妙的，就是这种大概就是气功那些东西啊。但是打坐不是气功啊，那时候我练的不是要练气功啊，我是要练一种的可以对宇宙人生有答案的，我要体会真理，我要这种打坐，而不是练身体那一种啊。但这种最初的第一重的境界跟气功是比较像的啊，因为它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真的有股气，而那股气呢是可以在跟着我的意念来运行，可以经过我身体里面有一些路，那些路古代就叫经脉啊，是经脉是吧，国语没有讲错脉啊。那么从那经脉里面有路可以走，也可以回头拐一个圈回来，到后来更会那个气从背上运到那个头顶再下来哈，这样子啊。而这一种的情况现在回头看的话，气这个名词大概是玄学的名词，不是科学的名词，所以是很难从科学给它一个定位啊。大概科学只能够说这是 energy 啊，那 energy 怎么可以跟你的依恋来走，而且还有路来走，这个是科学还不能很明白的东西啊。但是这是一个现象，是真的有一种气的感觉，然后全身可以走，而且这样走以后呢，身体就是比较好的。而如果我们看气功的根源的话，气功原本就不是打坐了，原本就是庄子的科异篇里面他讲过，就是那一种的吐故利纳心，吐故纳心就吐出那些过旧的气，吸一些新的气进去，然后他说红精了身，就好像一个红是熊嘛，是熊啊，那些 bear 啊，那种熊啊，那个、动物啊，叫熊是吧那个红精啊，了心，就好像了一个心出的那个翅膀这种啊，做这种的动作，庄子里面已经有记载是一种呼吸，通过呼吸来造成一种气的感觉而对身体好。另外就是那个鹿史鹿一条鹿的鹿，鹿史历史的史，鹿史里面也记载过有一个人叫殷堪氏那时候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啃的水啃溪所以他就开始做一种大舞的大的跳舞可能是 aerobic 他这个大舞事实上就是一种的运动，一种气功的运动。那中国古代是有这种运动的传统，不过打坐的是印度传进来了，中国只有静坐而没有打坐。静坐就是说跪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腿上，这种唐朝以前中国人常常是静坐的这种呢日本人呢，你看日本人那种坐的方法是从中国学回来的，本来其实蛮不错的一种做法不过静坐跟打坐打坐没有打坐的不好处就是你的脚很容易麻痹但静坐的不好处就是你越坐你的脚越短所以日本人的脚好像比较短一点 啊，中国比他文明一点的中国人发明了遗址啊，日本就好像没有发明那个遗址啊。那么这种静静的坐啊，里面可以达到一种的调自己的气势啊。那这个中国也要描写这种现象，印度有另外他的方法。那这种描写在西方也有，西方东正教的传统里面也有通过呼吸来啊作为一种的祈祷啊，而有一种很高的啊境界的啊。这个俄国跟拜占庭帝国是有很高的境界的描写，也讲到心灵经过有无穷的黑暗之后把欲望都去掉这种的经验啊。这也是很奇怪，我们一般对西方不太了解，事实上西方要很深入的这种修养功夫。那么呢就啊这种情况，但是是什么来的，究竟它是什么东西来的。那么我现在回头看我就比较有点明白，特别通过神学来看就比较明白。神学呢里面提到啊，圣经呢是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啊在它里面了，那么那一口气呢它放着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这个灵这个字啊在原文呢就是气这个字来的啊。但是这个气呢，或者这个灵气，人的灵气是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如果从神学里面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是用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它用在比较低层次的，就是说这个灵是对身体的作用，这个在圣经翻作生命气息啊，生命气息，这是最基本的，那也是比较低的境界。我看气功大概是这种了，生命气息这可以在身体里面有作用的气了啊，对身体好的。那但是呢，圣经也讲到这个灵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对身体有作用，它本身也是对精神有作用，对道德的能力、人的情绪的作用，都是这个同一个灵在作用。然后更高的，圣经也讲到这个灵是要对宇宙最高的神，这个上帝啊的沟通，也靠这个灵。那么人是有灵的，从圣经来说，而灵其中一个作用是所谓气的作用啊。所以身体可以有一种好像气的这种感觉，那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一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根据这个圣经所讲，就是因为人的堕落啊，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破了，人对跟完美没有关系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种能力，而且这种灵性的能力就退隐了啊。这个所以人就一般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人有灵性这个情况呢，现在科学家已经有一点很惊人的发现。因为在近代唯物论的看法以为人的思想跟心灵就是人的脑袋的作用，但是这个看法呢给一些科学家发现一些矛盾的例子。就是在1960年代有一个科学家叫 Loeber， 他是大脑学家啊。那么他就那时候在大学发现有一个学生头很大的，而且很聪明，他数学来说很好，所以特别去研究一下他的脑袋是特别大，所以那么聪明。结果一研究就发现，原来这个人头骨里面是没有脑袋的，这个叫头大无脑啊。那么啊，头大无脑就真的没有脑袋啊。他原来是一个水脑的病患的人，他的脑袋因为这个水脑脑水把它积成一块很薄的片子啊。所以这个人根本脑袋就没有作用，那奇怪，本来这样的人应该是 mentally retarded 啊，这类那种药治的人呢，那奇怪，他竟然 IQ 是有126，而且是非常聪明的数学的奇才，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脑袋人还可以思想，还可以有心灵的作用？所以他在研究600多个的个案。在1980年代的发表啊，这个论文就讲到人的脑袋是不是 necessary is the brain necessary 啊，这样的论文，这发现这个案里面有一半呢啊都是正常的，没有脑袋的可以正常有思想的活动、精神的活动，所以这个发现呢，现在已经给比较重视哲学的人所留意，就说会不会人是有灵魂的？而不只是靠脑袋，脑袋只是一个硬件的电脑的这个 hardware 啊，但是里面还有一个 software 是我们看不见的啊。所以另外一个著名的大脑学家叫 Eskow， 他就写了啊，他就是拿到诺贝尔奖的大脑专家，他就说人的脑里面是真的有一个 invisible 的地方，那个是人的灵魂，传统的说灵魂，而且他认为这个灵魂是人死了以后还存在的啊，这是人的灵性啊。那么啊，从圣经来说人是真的有灵性，不过灵性是退隐的，所以没有特别作用，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没有。但是呢，可能古代也有一些很伟大的人物啊，他们经过很宁静的修养功夫，忽然之间发现里面好像有一些的奇怪的气在里面，甚至好像这个本来退隐的灵气给神创造这个灵，给他培养了一部分出来，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培养出来，然后也运行一下，也很过瘾啊。那么慢慢好像对身体蛮好啊，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的气功的观念就可以出来了啊。那我看我打坐的第一重境界就体会这个东西啊，但是呢，后来我继续的发展就发现，原来现在从圣经看起来就明白，气功开始一定是很好，也是这样的，但慢慢就因为它灵啊，人的灵不但是对身体有作用，它也跟灵界有作用的哈、啊，所以慢慢这种经验也变成一种灵界的经验，这也是很特别、很奇妙的哈、啊，也是很可怕的哈、啊。那么这种的。啊，人的灵这个作用，啊，对身体作用是第一层啊，是大概跟气功是差不多，而且这第一层也有常常有幻觉的哈、啊，但这不是灵界，不要把幻觉看成是灵界，幻觉就是你打坐有时候也忽然间看到很丑恶的面啊，后来发现原来你结婚的时候原来都是这个样子，那就麻烦而且呢啊，你发现很漂亮的面啊，后来发现结婚的、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大概不是真的，这是 illusion， 只是你的这个潜意识给抽出来了啊，这是第一阶段啊的经验。而这种第一阶段的经验就是说，当你运作这种灵气的时候，慢慢你的心灵的底层给翻出来了，这很多回忆啊给翻出来，成为各种的幻象，然后慢慢第二重的境界出来。但是怎么分别幻象跟不是幻象，就是如果是真的灵界的东西呢，你是可以跟它 interact， 可以跟它有回应的作用的。幻觉的东西呢，很快就可以分析出来，因为它有一下你要它没有就没有的啊，这就很容易的啊。但是灵界的东西，你要它没有，它还是来的，那就是真的鬼了啊！你说这个幻觉没有，还在哈 那就真的有点问题啊。他跟你 interact 可以跟你说话，跟你有意念的交流，那就不简单了啊，那是灵界的啊。那么呢，当我第二重境界出的时候啊，第二重境界我很难说是 illusion 还是不是 illusion 啊，但是那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好像坐在哪里，当时我的心灵是在另外的世界，但也不是特别不同的世界，只是我们世界的其他地方，就我看到那种山河大地这些远方的东西，好像漂浮在半空，这个大雄伟的高山呢等等的景象啊。现在很难说它是幻觉啊，还是那时候那个灵啊开始比较已经有能力啊，到了一个超过我们平常的地方啊，看到比较远的地方，这种感觉啊。那么也这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眼在你心里面出现了啊。那么呢，然后呢，但是慢慢这个第二重境界过去，就过去也不是什么不是一个晚上可以做到，而是过了很久以后啊，每个晚上都出现差不多的境界，后来这个境界忽然间直接你就过了。过了到了第三重境界的时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忽然之间我发现我好像在另外的世界里面出现。怎么样叫另外的世界？这好像有另外的空间呢、其他的空间，怎么叫其他的空间呢？那时候我就那是很久以前的七十年代嘛，那时候我就还懂一点相对论的热门的知识，我就知道啊，相对论里面讲到啊，这个宇宙还有第四度的空间，就是时间啊。那么如果有生物在时间的空间里面存在的话，大概是它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它们，就好像我们看到蚂蚁，蚂蚁看不到我们一样。这蚂蚁是我们看下去是比较平面的啊，
他是大概在两度的空间，二回的空间里面走啊，上前上后左右前后左右的走啊，这是举例而已。蚂蚁本身也有它的三维，它有立体的一面，不从我们的高度看下去，它是两维的啊，两度空间。那么我们是立体的啊，他们是平面的，所以我看到他，他看不到我，而我又可以做一些神迹给他看，就是比如说他跑到这里，我挡住他，他哎怎么有东西出现了啊？而我把手拿开，哎东西也没有了，哎又有了，又没有，又有又没有，啊这样随便就可以做一些神迹给他。然后我一吹，哎他突然间有超时空旅游啊。那么我是可以制造很多神迹给他看，对我来说是很普通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超自然的啊。那么啊，如果有东西是在四度空间里面看，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啊，就是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所以说一个实践里面的东西，它可以譬如说它可穿过这个回墙是很容易，我们三度空间穿不过墙呢，那它可以，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可以跑到墙的前面，立刻在墙的前面那一秒钟就进到实践里面，那么就忽然间我看不到他了。然后他可能就进到时间，到了明天，明天就到这个门里，跑到门的开了门，跑到墙的另外一边，然后再进到时间的下一秒钟啊，在那个墙的那一边出现。那么我们就看到他在这一秒钟在墙这一边，下一秒钟就在墙的另外一边出现。这一步是可以通过时间来跨过了我们三度空间的障碍。所以那时候我也想到啊，如果有四度空间的话了这个世界如果那里有生物的话，它就可以做很多神怪的事情给我们看。那么但是后来我更知道，到最近呢，1984年开始有个新的理论出来，叫 Superstring Theory 啊，这个超原线理论。这个 Theory 是物理学上最主要的一个新理论，就是它可以把物理由线的交叠而成一个很多空间的世界，然后它的震荡的震出了那种粒子的现象，而让我们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明白吗？不明白也对，因为它是 very strange 啊，它不但是 super strange theory， 而且 it is very strange 啊，是很难明白的东西啊，我看下一世纪的人才明白啊。那他这个新的宇宙的摩西，他发现，所以说宇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数学可以算出来，它可以有十度的空间，或者到26度的空间。所以宇宙的空间可能远比我们所认为的多。那么如果宇宙真的有很多空间的话，如果有些生物是在那些空间里面生存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但是他们可能可以看到我们。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一路走路以为很孤单的时候啊，可能不一定的，可能有东西跟你一同走啊。很黑的时候你一路走路，可能旁边啊，你很怕旁边有东西一路跟你走，就不用怕啊。还有呢，你以为呢你做事情啊神不知鬼不觉嘛啊，没有人知道，比如说人一进到那个电梯里面呢，一关门没有人，哎那个很好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所以就什么缩头啦抽腹子啦什么都做。想不到其他空间可能都有动物跟你一起进了电梯，一路在看，一路在笑，而且一路在录影录影以后等你死了以后了，看上帝的时候，上帝把你录影带放进去，你说我没有罪啊，我一生都肯跟从良知做人呢、啊。上帝你不然你看看录影带啊，原来你有事情啊，你还说你清白啊那么了所以啊，不要以为啊，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看啊，反正其他空间都有东西一路在看你，都看啊，看他什么都做了所以那时候就这种理论啊，现在回头我就看我那个时候的经验，也可能是真的。所以说，我发现自己在其他空间里面出现，这是我的身体 physically 物理学上，我还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是我的精神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我是看到有生物的，有另外的东西，是好像冥界的东西，幽灵的一样的东西。那这种幽灵或者冥界的全有物是怎么样子的啊？我很难告诉你，因为他们都没有物质的样子，所以很难把它画出来。但是大概的样子是怎么样呢？我可以大概说它 有一点像一些云烟啊，或者一些布啊，这种样子飘过一块布啊，这难怪外国人的鬼都是啊披着这个这个皮，这个叫这个单子，这个白的皮皮单子啊，这个皮单啊，这个长单啊，那西方鬼不披一个长单又走了哈啊。那是真的，我在灵界所看到是有点像这种样子的东西，都是比较奇怪的哈、啊。而且他们是能够跟我 interact， 那不只是我主观创造出来的东西了，而是他跟我能够有这种 interact 啊，啊就是他要好像是要对我有一种哄，要吓我的样子，要哄吓啊啊。那么呢，但是你要不怕啊，因为呢，你如果怕的话，就很容易走火入魔啊。气功本身已经有走火入魔的可能性了啊，因为那是你身体上可能忽然间变成啊，他的你的气弄错了，走错了路，忽然间全都不受控制的话啊，这是走火入魔的一种现象啊。啊，我记得从前我打坐在晚上，忽然间妈妈叫我一声啊，哎你干嘛啊，在床上啊，我吓了一跳，整个人就出了冷汗呢、啊，而且整个人就好像啊很危险的样子，这种差不多走火入魔的那种情况啊。而且最麻烦就是说，一般叫气功的人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厉害，每一个都是大师，气功师也没有 license 啊，医生是有 license 的，气功没有 license 的 啊，所以很难统一的管理啊。你不知道谁是真，我也说我叫你气功也可以，我是大师，我是什么派的啊，我的派比其他派都好，那会随便这样讲。所以这样子的都是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学问还是不太清楚是什么的学问啊，就有一个有一个科学家，中国大陆科学家叫郭英才，他就来到温哥华，就跟我谈到气功他是练了很多，他就说应该是有一种新的物质在宇宙里面存在，这个叫华子，他给他名字叫华子，他是中文发明的时候叫华子的啊。他说这个华子才可解释气功的现象啊。那我说可能这是叫 super string 啊，他说也可以用 super string， 也跟华子意思是一样啊。他也有特异功能，他说他可以看太阳，眼睛没有事情的啊。那么我最近呢，只最近跟他谈过，那么他看我也看，我一运起这个功力一看，我也没有问题啊。啊，他说怎么你也可以没问题啊？我说基督教也是很有功力的。那么啊，事实上他说一看你就可以发现太阳旁边有一个青石的就环出来了，就好像一些东西替你挡住了太阳的辐射啊。他说这个是华子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啊这种经验也是有。不过我说这基督教了，信了耶稣以后了啊，你身体上那种如果神创造的能力就还是可以有的啊。但是呢，奇怪一点的特异功能比较那种超自然的东西就比较危险。那是什么？就是我一路后来遇到那些灵界的东西了，就超过了气功的那种境界了啊！不但是身体的作用，而是到了这个灵界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危险。好像那时候灵界的那种全有物，那一种的他吓你一下的时候，都不单是走火入魔了，而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后果如何，大概也是很危险的东西。但那时候你就要心灵很安定，你也不怕。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是这样做了，不理他。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这种景象就没有了。突然之间我发现我自己过了他了，过了这个世界，所以这种的漂浮的幽灵慢慢消散了，好像突然之间烟消云散的样子。我就进到一个第四重的世界里面去。这个第四重的世界呢很奇妙啊，是什么都没有的世界，是一片大空啊。但慢慢你也发现好像你的身体心灵都在无限里面，也变成无限这个感觉。而且慢慢看到这个空的，就好像万象在生灭变化啊，这个好像是佛教所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就无常的因缘起灭的这个宇宙背后是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个叫空啊。我忽然体会这种空，这个境界很难描写，因为它没有东西是不能描写啊，就是一种大空，然后变成万象生灭变化的背后没有不变的实体啊，这种空的境界。之后，那 慢慢这个境界过了，这不是宇宙的最后。我发现本来从佛教来说这大概已经是最后了啊，但不是，原来后面还有。我就发现原来它后面还有一种呢，可大脑第五重的境界出来了。过了这个第四重的时候，第五重境界出来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宇宙后面还有一个伟大的能力存在，这个是一种创造的能力啊。我发现大概古人所说的天或者道或者天道，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好像运行不实的啊，生生不实的这个能力存在。而我也发现我的生命是跟这个能力是能够通起来的啊，所以我跟它是合一的啊。合一是从本体来说，我是从这个创造能力来的啊。好像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万物是执着他造的啊，好像万物因着一个道而造出来。所以我们生命都从那个道里面，好像都跟它是有一个合一的这个根源在哪里。然后我开始呢，我在台湾，我就看这个亚历山的日出，太阳出来，金光万象的日出一出来的时候，立刻忽然之间我感觉我跟整个天地混然成为一体。而这个天地一体的里面，你也发现是有一种很伟大的仁爱从你心灵里面出来。所以我也开始知道这个宇宙最后的能力可能是一种仁爱的能力。但是我也知道这应该也还没有到最后，因为如果这个能力是仁爱哪里来的，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有感情有慧格的真理了，它是仁爱的真理啊。人类的情是从它而来的话，这个真理本身也应该有最高的情啊，是有 personality， 是有慧格，有亲情的。但是这个有亲情的最后真理应该还有个最后的世界在哪里，我也开始看到也知道，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过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心灵里面还隐藏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做人是蛮好的，我行为是没有什么错的，我是很道德的人啊，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也有可能不道德念头还在，我的心灵里面还有各种的罪过的话，我们就很难进到过到那个最后的那种，那个最后的上帝真神或者一个有亲情有慧格的最高的真理哪里去。完美是在很遥远，我过不去。但是我很想用各种方法通过去嘛，所以我也试各种的打坐，也是这个西藏的密宗的方法，那时候练咒啊，也练咒语做这种手印啊，那么希望也到尼泊也拿到一个，他拿着一个他们的密宗的啊，这个东西拿来了作为一种的收养的方座啊。但是呢那时候了我当我练咒啊，我练咒有一些咒说你是会飞起来的啊，所以我上课上到很沉闷的时候也练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学了，那个叫中文的老师了，他国语是很难听的，所以我们也学不回什么国语，因为没有个教授的国语是标准的我记得那个教授国语他总是说了，我们中国文化是很有价值的啊，讲这种的国语听着听着讲什么啊，起码我的比他好啊。那么了就啊，那时候上的课也快要睡着的时候，哎，立刻来练练那些咒语，结果还是没有飞起来但是练了咒语以后，慢慢就真的开始有些很奇怪的经验。所以说我开始感受好像有一种从一个伟大的世界那边来的一种呼叫，那个呼叫好像叫我的名字，叫梁烟尘，梁烟尘整天都好像有叫我名字的开始灵界的东西来了这种高等的灵界的东西来了。那么我开始感受有一种白衣的一个全有物还有一些全有物洁净，我开始要接受他们的那个消息，那个讯息的时候，忽然间那个讯息就来临了，好像一个从灵界来跟我说话，他说梁烟尘你已经给我们选中了这个世界未来的前途了，要靠你的努力那听了就哇，年轻人很喜欢了，你以后要把爱来实现你要跟从我，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能力有雷电的能力的人，只要你跟从我 你会成为一个大师，成为一个活佛，将来有无数的人跟从你啊，只要你拜我一下，而且你只要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你就可以得到各种新的能力。那时候我开始在灵界里面看到啊，有天使的形象的东西啊，因为我从前念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啊，所以有这个影响。那另外也有这一种的菩萨的形象，也有这个道教的神仙的形象啊，满天的这一种神佛来了啊，这个菩萨来了，你要跟从我们啊，你可以成为活佛，成为大使啊，只要你拜我一下，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啊。那时候觉得以为得到真理的启示了啊啊，所以呢就而且立刻也发现，从灵界里面好像来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他告诉我你可以有看到了命运的能力啊。所以那时候忽然间我没有学过什么命理术数，但是我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要闭上眼睛，一下子我就知道他过去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告诉他将来的命运怎么样。不是我的能力，而是从那里来的，那个灵告诉我。那个灵如果是四度空间的看到时间，当然可以把这个人过去讲出来啊，讲将来他不太灵验，因为将来一个人还有可能自由可以改变的，那过去他都讲得很灵验的。所以从那一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那种所谓生命的这种秘密在哪里。不但是生命的有一种俗术那么简单，而是后面还有灵界的影响力在哪里。那么所以那时候忽然间我懂得替人看上了啊啊。另外呢，他也开始叫我试验一种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你可以在晚上的午夜你运作一种法术啊。这个发出我教你的，这我是不懂的，没有看那些书，那他可教我。然后这个发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就听了这个讲完，我试一下，在晚上就来了啊，我就运作一种的发出啊，然后就命令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结果几天之后，那个人真的叫我的命令做了事情，我开始有一点怕，因为我知道我遇到的是真的灵啊。但是我开始想，这是神，是上帝，还是鬼神那种神啊？是神灵，这种神灵是会不会是魔鬼？因为那时候我到了大学，我练真的哲学，从真的哲学里面，我知道我跟那时候很著名的啊儒家的大师谭君毅、莫宗山来读书嘛。另外，真的学这个佛教，我知道，比如儒家就不提这些的怪力乱神，而佛教真的佛教也不讲迷信，高等的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讲这些啊民间的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佛教如果你要得到的话，大概你都要超过这种的神通的啊这个境界。所以真的佛学本来只是一种哲学，没有讲到那么奇怪的，根本在佛教里面也不讲拜神了。他只是礼佛，不是拜佛嘛？礼佛就是说，啊，我要学释迦牟尼那么伟大，而不是说释迦牟尼是神让我来拜。真的佛教本来都不讲这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如果真的研究佛学，也发现佛教所讲的各种的菩萨，根本也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那只是一些故事来激励人心而已。啊，佛教所讲各种的菩萨跟佛啊，只有一个是历史上真的可能出现过的，就是释迦牟尼。其他的佛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根据的。很简单，很多人拜观音啊，这个观音呢，如果我们研究它的原文叫梵文叫 Avalokiteshvara， 那这个 Avalokiteshvara 是什么呢？啊，研究一下才知道，原来它这个字根是从两个字合起来，叫 Avalokite 跟 Ishvara 两个字合起来。Avalokite 这个字，已经学者都研究是从前印度人拜的一个慈悲的神。或者是波斯教拜的一个叫阿醒的神啊，然后伊斯瓦拉更清楚了，就是印度教有六派的哲学啊，那六派哲学叫什么？费檀多了、黎曼叉了、黎耶雅了等等，你听不懂是什么的啊。那么然后他其中有一派大家都知道，就叫瑜伽，就 yoga， 他是六派中其中一派 yoga， 六个所拜的神就叫伊斯瓦拉，一般翻的自在天。所以观音是阿凡卢基提跟伊斯瓦拉两个神合起来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神啊。 那就是佛教全教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人家的神看成是自己的菩萨，这是他很高明的方法。所以人家拜 Avalokiti 或者 Ashwin， 一个又拜 Ishvara， 他说我虽不相信佛教，佛说没关系，我们庙里面也有你的神，所以就有个观音出来，是本来是男的啊，观音不是女的，是男的啊，在印度是男的神，因为印度人看不起女人的啊。如果能够升到那个西天的都变成男人啊，就没有女人去的哈。这个很奇怪，就对女人看不起，女人没有资格升天堂，如果女人升天堂的话就要变成男人才能够去啊。那么所以这个观音也是男的，就是把两个神合起来说Avalokiteshvara说了，我们你们两个拜的神我们这里都有，所以你来我的庙也是一样的，这样就把人家的宗教吸到它里面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研究了观音的翻译，本来 Ishvara 应该翻作自在，是观自在菩萨才是对的啊。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教见一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好像这个观自在菩萨才是观音。观世音菩萨的名词是因为从普门行愿品里面出来了，这个法经里面这里讲到观音就是他能够观世间的声音而去救人但是呢声音是不能观的声音是看不能看的声音是听的这观音这个字本来翻译这是错的，最主要的错就是说观这个字是对 Avalokiti， 但是 Ishvara 这不是音的意思，而是自在的意思。但是呢他一方面用观这个字，一方面因为他聆听人的声音，所以就把声音这个字放进去叫观音或者观世音。观世音就是后来变成观音，就因为那时候唐朝的皇帝叫李世民，有世这个字你就不能讲这个字了，那时候中国都是这样的现在还好，我们还可以讲小跟平两个字从前的不可以了那么呢所以呢那个世字就没有就变成观音了。不过这样研究下去，观音根本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人创造出来所拜的一个菩萨。如果在研究，譬如说阿弥陀佛从学者的研究发现，阿弥陀佛这个字叫阿弥达巴，阿弥达巴阿弥达巴这个字是很后来才出来的。而根据研究，原来这个字的来源是怎么来？很奇妙的，是从耶稣的门徒多马传过来。是怎么样的？原来耶稣的门徒多马就到了印度，他的坟墓还在印度现在印度还有一派几百万的人，他说是 descendant of St. Thomas 是多马的后代他们的名字都叫 Thomas。 你发现有些印度人他们 last name 是叫 Thomas 的，他们如果问下去，原来他们都是多马的后代就那时候因为相信多马而成为的一群很特别的基督徒。而当中多马也把福音带到中国，那时候因为根据古老的碑文里面也讲到多马向中文传了福音。而那时候多马派的人他祈祷的最后讲 Amen 的时候，就用了印度文叫阿弥达巴，阿弥达阿巴，阿弥达就是 Amen 阿巴就是阿巴父，对，巴巴父我的上帝天父这个意思阿弥达阿巴这个字后来因为在这个印度南方流传就这个 Amen 这个字我的父 Amen 这个意思，结果呢佛教传去的时候也把这个观念吸到里面去，就创造一个神出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达布达，阿弥达巴这阿弥达巴呢由于这个名词也有光明的意思，也跟西方太阳下去的地方有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阿弥达巴这个世界就在西方了，而且它是正土的世界，是吸收那时候多玛传去的天堂的这个观念这也是很有趣的所以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神佛本来不是真的存在吗？还有譬如说弥勒佛这个弥勒佛叫梵文叫 Matraya 根据研究是从波西教的 Mithra 这个神而来，这个 Matraya 弥勒佛是未来来的神，他在斗熟天然后快要下凡，所以中国呢就白莲教等等就说弥勒佛下凡这个观念白莲教后来有个龙华教，也有一个叫罗教，罗教是一贯道的根源是天道教都是拜弥勒佛为本，因为弥勒佛是将来来的，所以他常常成为邪教，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是弥勒佛下凡，政府一定把他抓了，因为你下凡就有革命了嘛，所以一定把你抓所以一贯道在台湾也是很有问题的，那时候台湾也有点怕他搞什么，那时候教主说我是弥勒佛下凡， 那么那时候台湾刚推到台湾去了，政府啊就肯怕到一个弄点什么大革命出来，所以把他抓了啊。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啊 Maitreya 啊，这个崇拜是一个未来的神。那么这个未来神呢，我们发现在公元100多年后才出现的，在佛教，在印度，因为他的像是拿着一个龙华树，而这个龙华树呢，原来就是波斯教的这个弥勒神所拿的龙华树。这个波斯教的弥勒就是未来来的神，他这个字的根源就来自犹太教的 Messiah， 就弥赛亚这个字而来的。所以 Messiah 这个弥赛亚就是影响了这个弥勒波斯教，然后印度也把波斯教吸进去，就波斯的摩尼教了啊。那个就那时候是摩尼教，你知道摩尼教是什么吗？它简称摩教，大概你就知道了啊。武侠小说里面魔教就是了，也叫明教啊。曾经有个叫张无忌的好像做过了教主啊，这是假的，这一部分不是历史啊。魔教是真的，他们就是拜这个弥勒神，而弥勒佛就是从弥勒这个字把它转化过来变成 Maitreya 这个字啊。所以这里啊，专家研究了发现这些神佛原本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不存在，你怎么可以灵界看到它？我那时候心中的开想，要我真的研究过佛教以后，就发现这一个是很有问题的。如果没有研究的话，我真的以为菩萨出来了。但研究过，我知道根本这些菩萨不是真的东西。不过呢，就是应该真的菩萨的意义，从佛教来说，我就是菩萨，你就是菩萨。因为菩萨这个字很简单嘛，菩提萨塔就是觉有情，就是以有情的生命追求觉悟，化解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觉悟，这个就是菩萨。那这本来很简单，没有什么神秘，什么有现行出来，没有这个菩萨意思。所以说，如果我追求觉悟，你追求觉悟，你跟我都是菩萨，那很简单。这些佛教本来很简单的道理，现在讲到很复杂了啊。那么这个那时候我研究了佛学，就发现怎么如果佛学的道理是讲这个，为什么我见到是另外的东西？很明显，我见到的可能不是真的菩萨，是灵界一些全有物，他装作一种菩萨的样子让我看，让我以为他是好的，那就很紧张了。那么这个很可能是魔了，是邪灵了，而不是真的菩萨来。然后我也发现了，那时候有个同学在大学，他就懂得那种同机了，是请那些鬼神上身。一上身，他请关公上来，他立刻拿起刀来舞啊，然后也把舞指来啊练他一下啊。那么我看到这个形象，我就想，历史上的关公是这样子的吗？如果看看《三国志》，那是历史的关公，那只是个将军，没有讲他有胡子，也没有说他脸是红的，也没有说他拿刀，而且讲到他杀了个颜良啊，这个颜良啊，的时候他杀的是刺死他的，不是斩死他的，所以大概他不是拿刀的啊。那么历史的关公是这样，大概小说的关公比较善一点，因为小说《三国演义》的关公是红脸有胡子有刀，但是这个小说关公也是骑马的，怎么在地上舞刀来啃自己呢？大概也没有什么可能。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关公？这个结果发现就是做了些。戏里面的关公，那些我们叫广东叫大戏啊，大戏就好像国语人讲的京戏啊，京剧啊。那么那个京剧里面关公真的这样，哎呀呀这样好像这样子了哈、啊，我不懂唱了啊，就粤剧我懂得唱，这个北平的北京的就不懂啊。那么他这种唱戏的唱戏那种的样子，怎么上升的是唱戏那个神灵，唱戏里面的关公没有理由的啊。而且我在研究人家拜的关公，一研究了发现这个问题很大的，关公拿的刀，根据中国兵器的历史，我发现原来这种刀到宋朝才发明的，但关公是汉朝的人，汉朝的人怎么拿宋朝的刀呢？没什么道理，1000年后的武器啊。然后呢，他穿的盔甲更加，你研究一下，原来是明朝的盔甲了啊。原来关公的时候的盔甲就跟现在西安的兵马俑的样子差不多那种。还有他拿着一本书了，那个《左传》，这种现装的《左传》印得很 很好，也钉得很好，这种书呢啊，是清朝才有的。怎么一个汉朝的人变成神灵以后，竟然拿着宋朝的盔甲啊，宋朝的刀枪呢，明朝的盔甲，再拿着清朝的书，还跟我们讲广东话啊？这真的没道理。所以我开始觉得这个上身的大概不是真的关公啊。但是他们更厉害，他们不单请到关公，也请到齐天大圣来了，孙悟空来了。那么我觉得更没有理由，如果关公是个伟大之人，他死了变了神仙，你请到他还有点道理。那孙悟空的根本不存在的，那小说所写的怎么可以请到他来啊？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可能请得到吗？如果你说啊，你到了这个 LA Los Angeles 啊，忽然间请到 Mickey Mouse 上身，这个怎么可能？有真有 Mickey Mouse 存在吗？啊，所以知道，哎，这一定是一些灵界的东西在骗人。然后我又发现啊，我在练这些啊，更遇到这些灵的时候，它没有改变我的生命，也没有净化我的过错啊，它只是增加我的欲望。就真正的欲望就是说，那时候你沾沾自喜了啊，以为自己懂得什么能力吧啊，所以呢，有了这种什么看上的这种能力，那时候在大学的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啊，都包围过来问，哎呀，梁先生，你听我看看啊，看看我长得怎么样？我说啊，大概你将来要嫁三个老公啊。那么自己都很高兴的，因为都是漂亮女孩子啊，因为大学的全都漂亮了，年轻的都是漂亮的啊，年纪大了之后才知道谁是真的漂亮啊，都漂亮女孩子都来啊，跟我谈话，我自己也沾沾自喜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一种神灵给我只是增加我的骄傲，增加我的欲望。但是我打坐本来是希望得到真理，体会宇宙最后的真理，所以我发现原来我遇到的不是真的什么神呢，不是上帝，而是邪灵，是魔啊！我也想到，如果一个蚂蚁我要骗它是很容易，我想你拜我的话，我告诉你在哪里有东西吃啊，那么它的啊，当然它到了发现真的有东西吃，让我看得远它看不见嘛，那么觉得很灵验它就拜我了。那事实上我是可以玩他的，我不是真的上帝。还有我也可以引诱他嘛，他不听我话，我就放一个驴的蚂蚁在哪里啊，蚂蚁的驴人啊，放在哪里，然后他看到的一路震了，很高兴，我就拿起来，这个蚂蚁驴人不见了，他就哎怎么不见，再放了哎又有了，我说你要吗？啊，要，你要听我话。我是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呢啊，我就啊，如果啊，我可以这样骗蚂蚁的话，灵界的如果有摸的话，他也可以这样骗我。所以我知道我不能接受这种能力，所以我自己拒绝了这个能力啊。因为要得到的话，一定要拒绝神通的这个贪念啊，所以这我就拒绝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但我也发现，如果要真通到那个最后的世界，我真的没有路。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心灵里面还有很多罪，很多过错，人心灵总有污秽，如果宇宙最后那里是圣洁的，是完美的，我的污秽的心灵是不能解禁它的，那还有什么路？就正在这个时候了，就刚刚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啊，在大学，他是中文系的才子，本来我是看不起基督徒了，我说基督徒都是善良而没有学问的人啊。因为他跟他讨论什么都不懂的，一般你问问题他也答不了啊，但是呢，这个就很有才华，很有学问，也懂得什么儒释道的东西，这个我比较佩服啊，跟他交了朋友。他有一天来见我，就看到我，他说：“哎，你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我看基督徒问这个问题，一定有什么阴谋在后面，一定叫你去听什么了啊，所以啊，我本来不想去，但是后来。因为我那时候要收养，要自己做圣人哈 啊，所以我也不下班，我说真的有空嘛，我说有空啊，好吧，真的来我们团去看看吧，我就在巴士站等你了。我见他等我也去吧，没关系，反正每一个宗教我都试过了，都大概都是殊途同归的，这个道家、这个佛家、印度教各种的打坐方法我都试， 都反正都差不多，只有一个基督教，这你怎么说他都不肯投降的、啊、你要他殊途同归，他永远不肯殊途同归的、啊、只有基督教，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我应该也去、啊、了解一下。因为呢，我说本来我以为我中学也读基督教学校应该肯懂，但是发现基督教如果真的能够存在几千年，大概也不是那么肤浅吧、啊、一定是有点深入的东西，这我也去看一下、啊、所以我去了，到了团契，他们就查经，查经以后唱欢迎歌，都很热烈的跟我拉手，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唱这样的歌啊啊！然后唱完以后呢，那个团长就很热烈的拉手啊，你从哪里来啊？我是中文大学的啊，他是香港大学的。然后他讲几句以后，一定问刚才你查圣经，你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怎么样啊？我说这个圣经的道理很好，我很赞同。哎，他很高兴。跟着我就说，不过了，发现这个道理呢，在印度教的《吠陀经》里面也有啊。我就带来了，我就故意带了印度教的经典去，因为我知道我带我去那个同学也懂得佛教了，所以我就不能泡他啊，不能用佛教抛出来说啊，这样吓他一下。他懂嘛，所以没有带佛经，反而带了印度教的经啊。他们一定不懂，我就。真的找到一段，真的差不多，你看差不多了。那时候他练也轻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还是要对我很尴尬的笑啊。那么最后他们说，后来告诉我，只能够回去跟我祈祷了，也没办法啊。那时候我就总是有一种越带团啊，对基督徒这我总要问几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练哲学的人的问题都多得很啊，随便哪几个的基督徒都教加不了啊。那看了交加不了了啊，然后他很痛苦，但还要对我笑，因为他很希望我相信啊，所以就满足我这种虐待的感觉啊。但是后来我慢慢多去几次以后，也发现他们这些都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不懂得讨论这些哲学的问题，也不一定懂什么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但是他们好像他们心底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是跟上帝在沟通。我看他们祈祷都在说话，你跟谁在说话？不是跟我们，跟一种很伟大的东西在说话。他们祈祷的时候，那一种的神性，那一种的喜乐，我觉得他们真的在一种跟最后的这个真理在沟通。怎么他能够建立这个沟通？他们也没有经过我从前那种重重的境界，但是他可以沟通，但是我呢重重经济以后，结果就只能够跟邪灵沟通啊。所以我发现真的奇怪。然后我慢慢观察这种人，我在大学也看，对，到处也看，发现他们因为这个沟通啊，他们心灵里面是很喜乐的，而且有种涌出来的平安、喜乐跟慈爱啊，这种的性格，这个也给我很大的这个感动。这些人没有这种什么中国文化的学问，也没有练什么功了，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平安喜乐跟慈爱啊？而且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还是很有能力。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些祈祷的小组也叫我去了，那我去看看，看到一个同学，他说这里呢啊，这个牙齿的肉里面生了一个瘤啊，这个可能是 cancer， 他说要医生说要停血半年的开刀啊。我听了心中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就觉得哎，你看了耶稣不保佑你的，看你还相信什么吧、啊、结果当他一开始祈祷的时候，他竟然就这样说，天父啊，感谢你让我经验这一种的痛苦。我一听心中的那种广东话就出来了，叫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你生 cancer 还感谢上帝。但是我立刻想到，如果一个人生 cancer 也能够感谢神的话，这是很高的境界。连 cancer 也不怕的，那是什么境界啊？因为好像他遇到了神已经慈爱了，好到了你死也不怕。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点东西的。我开始就研究耶稣，立刻我发现耶稣是真的有不同。耶稣的不同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啊一套的大的道理叫你去跟从，反而他是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真理。奇怪，谁人敢讲这样的话？孔子就没有嘛。孔子说教文道死死可以啊，早上听到真理晚上死他也愿意啊。 然后释迦牟尼呢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佛教的佛这个字就觉悟嘛，他是觉悟的人，他说三天三地回我都独专，但是他还是个人，是个觉悟的人。那么这个孔子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只有耶稣说我是真理，他们是追求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谁人敢讲这样的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这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就是说，我们接电哲学的人什么派都学过了，不同的哲学都要希望找到真理的，真理总是很遥远，从人类最智慧大的最高的好像老子那么厉害啊，那个历史上那个老子，不是说我是老子这个老子啊，那个真的老子他也讲到这个道了，是很玄的，叫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的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种遥远的啊，很远很渺茫的这种感觉。老子知道宇宙最后应该是有个伟大的真理在来，叫道，万物都因着这一种的道路而出来的，这个伟大的道路它是很玄很渺茫很远很遥远。而所有哲学家提出的理论呢，很快就给人推翻了啊！哲学找不到真理，因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理论提出来，十多年以后一定有人把它推翻。过去还好一点，你死了以后才给人推翻，现在还没有死了啊，还没有被老人家已经给人推翻了啊！很多哲学家都很痛苦的，都晚年到晚年，因为他的东西全给人推翻了，他还没有死啊，这长命不是太好是吗？所以邓小平应该了解这个真理那么然后他们就哲学家不能真的得到真理，但是如果真理真的来过人间的话，圣经讲到太初有道，他也讲这个道，但是这个道成为肉身来到人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真理成为肉身来到人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叫启示。启示的不再是哲学家去追求真理，而是真理自己打开让你看到他是谁，这一样叫启示。而当我看耶稣的时候，发现他所讲的一切不只是一个哲学家那些一个圣人的表现，他是一个神的，他是上帝的表现。这不单是我这样看到，最近有一个中国著名的学者叫阮志明啊，阮志明他写河山啊，他说他一看到耶稣，他也是练哲学出身，他一看耶稣就知道耶稣不是哲学，那是只能够从上帝哪里来的一些说话，所以他后来相信耶稣。我也是这样，我也发现耶稣不那么简单，而且他也有能力，他有神的表现，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平镇风浪，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如果人有特异功能的话，最多可以医病赶鬼吧你练到什么功能可以医病赶鬼吧？医病可以赶鬼不容易了鬼反而有可能来了更麻烦有特异功能大概可以做到一点医病或者变些什么东西出来，但是要平静风浪就不简单了，一下子的平静不是说哪里大啊，那里有大火我运功了十多天结果火就没有了我说不但你在运功我也运功了我也祈祷以后他没有很简单，一定没有的，你祈祷或者运功你说波斯湾打仗我运功了十多天或者运功了一年终于他打完了但是耶稣平静风了一秒钟之内就平静不简单。然后耶稣叫死人复活，最后耶稣即使死了以后也复活，现在有很有功力的人他死了以后也不能复活了但是耶稣死了后能够复活，而他复活我也研究一下发现是有证据的，证据就是说他的坟墓空了，他的尸体不见了，最反对他的这个扫罗因为看到他复活变成他的门徒叫保罗，另外本来最不相信他的弟弟叫雅各，这是圣经雅各书的作者，这个耶稣的弟弟来的，而弟弟本来就不最不相信哥哥的嘛，